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我知道我已经得罪神，上帝的话已经进到我里面了。神在告诉我，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那大卫说，唯有那力量束我腰的，他才是我的神。我在想说，我信主传道奉献，若不是上帝用他那圣洁的力量来束我腰，我早就败坏了，哪里今天还能够这样做呢？我想到了加拉太书，这个保罗在说了，我今天难道还要讨人的喜欢吗？如果我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了。哎呀，我这主说啊，我说主啊，我已经奉献传道了，我以为自己就是你的仆人了，哪里知道我讨人的喜欢，讨自己的喜欢，我连今天连仆人的资格都没有。想到这里，我就心里非常的忧伤。星期四的时候，我就到我的一个朋友会推拿的医生那边去，让他推拿。他出于职业的习惯，他就问志刚你怎么了？我说我得罪神了，因为他是弟兄，我就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哇，两个大男人是有点难为情，但是我已经控制不住了。你知道那个推拿的床前面有一个是给你呼吸的啊，结果我的鼻涕眼泪就开始，他就不停的不好意思，不停的把纸拿过来，我哭了很久。我释放，但是腰还是没有好。OK。那个时候我也知道我礼拜一就要上飞机了。 OK， 神的话语也已经临到了啊。接着创世纪35:1说，去，你们要到伯特利去献祭。 OK， 我想即使我走不出来也没办法了，我已经释放了，神已经释放我了。 OK， 已经赦免我了，我的心里非常的平安，躺着就躺着吧。礼拜五躺着，礼拜六躺着，礼拜天还要讲道嘞，起不来，没办法呀，又没有人抬我。 OK， 就躺在那边吧。想不到7:00早晨7:00，有人叮咚敲了个门铃，来了一个人，我不太认识，只是我们教会一个姐妹来介绍。她是过去是在中国是一个儿科医生，这个妇产科医生，到了那边拿到了license，第一次可以出门来上门的。她自己还很不好意思，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新手，要来上门来医治一位牧师，她也是基督徒。有趣啊，神不是叫一个老中医来帮助，是叫一个刚刚出道的人来那个。你看他就两个小的药丸在我的耳朵上滚来滚去，他说整个耳朵呢就是人的穴位，哪个地方如果是不能按的，碰到一点就痛的，说明某一个地方的穴位是出问题，所以有一个两个地方对称的一个点上，我一点都不能碰的。你知道这边不能碰，他掐死命的掐进去，两个药丸，我就哇一声叫惨叫起来，你知道吗？就在这惨叫一声，我的整个的背啊像一块冰块，从上到下哇一下子全部像水一样下来了，我可以站起来了。哦，这么样的。 OK， 他说你如果礼拜一上去的时候，你就是把两个药丸贴在那个你腰难过的时候就按一按。好了，9:00以后我就到教会了。他们拿来不知道哪里，在美国很少有这个太师椅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从哪里去灭了一个太师椅，就放在那个台前。他一说牧师，我们今天是没有人讲到的，我们会把你抬过来躺在那边讲。我就把那个太师椅他推到，我就开始悔改。那个时候你知道，有经几天的腰部病症，你的气还是很短。但是当我悔改的时候，你知道又有一个奇迹发生，整个人从脚底开始热量开始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往上，一直到口中一下子，我把它称为骄傲之气。当然我还是个骄傲的人，但是那一次神是超然的，先是从上到下，再是从下到上。哇，孩子，礼拜一你知道吗，我上路了，到了那边通宵祷告，通宵祷告。第二天黄志军牧师和这个静灵师母就问这个小刚啊，你要做15分钟的见证。弟兄姐妹，上帝知道，如果我的恶心在里面的话，那一天是没有办法在1500人面前去这个分享见证，我是讲不出来的。神知道我要自我，就带着这个难处把我里面开始有一个修正，所以我一上台就把这个荣耀的见证来告诉大家，上帝是真实的，他是会管教人的，我是他的孩子，我是他的仆人。当你管教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喜乐呢？请记得，当 当你正在被神管教，你就应该有喜乐，那说明神看你心还柔软，说明神还没有对你放手，说明神他仍然深深地爱着你，把你看为他的儿子。阿们。现在我们来讲第二点，被神管教那是为了我们有丰盛的生命，神管教是为了救我们并激励我们去过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不受管教不要训练，好吧，他不蒙指导不被改正的这样一个世界，那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如果人活在这样的世界中，一定是痛苦不堪无法无天。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丑恶的世界中，那我们就只能面对一个毁灭和死亡。而今神把我们从一个破败的世界中分别出来了，赐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且盼望我们在今世有更丰盛的生命，来世还要有永远的生命。所以他就会以父亲的身份在爱中管教我们，操练我们，指导我们，改变我们。一个感恩于神管教责罚的人，他必定在今生的苦难和试炼中变得更为坚强，必定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天为他开启，神要释放他脱离死亡，进入与神同在的永远的荣耀的国度里。我多少次的思想大卫的人生，其实大卫跟你我一样犯罪的，他跟你我一样被神管教责罚。我们与大卫到底不同的在哪里呢？大卫能够在破碎中站立起来，能够在失败中站立起来，就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彻底悔改真正受教完全顺服的心。他因着奸淫而谋杀哭泣在上帝的面前，那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是呼之欲出的，是带着眼泪的。所以他说他痛苦的时候，他的眼泪可以把床榻可以投起来。这样一个年少的放羊的孩子成了一位君王，如今却让神的名受羞辱，他里面有多少的眼泪要流啊。他因着骄傲数点人口被神管教，他是伏伏在地上对先知加德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你不要跟我挑，上帝要我选几样被罚我都不要挑，我只知道在耶和华的手中有丰盛的怜悯。他因着对儿子管教不力，儿子反叛，他出逃京城，半道上碰到扫罗的旧部示每笑骂他，他的手下说把他杀了。 No， 大卫说 No， 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是一个便雅人，便雅悯人就是这个扫罗的这个族人，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他在想什么？当扫罗他的对头被杀，他没有说哦，感谢上帝把他给杀了。 No， 没有，他为扫罗唱一曲悲歌啊！以色列人啊，妇人啊，你们要记住啊，你们这些年披荆带银，就是因为这位勇士。如果他不在非利士面前人面前把那个非利士人杀了，你们有能够这样扬眉吐气吗？你们要哀哭啊，他也为这个哀哭啊，就蒙了上帝的纪念。所以扫罗特别讲到属神的人要跟世人完全的区别，因为他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了儿子的灵了。我们能不能把罗马书8:14一起来读出来好吗？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当你被神管教的时候，圣灵已经跟你的良心同证，上帝的孩子。所以求神真的在天国的门口，有一天天堂的门口，神怎么来证明你？就证明你成分是不是受教被神管教。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受教的心，有个柔软的心，神喜悦你，他会对你说你是他的孩子。神管教是为了我们的圣洁。什么是圣洁呢？圣洁就是完全的分别出来，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不完全， 而神就是公义、圣洁、纯全、完美。显而易见，我们越是犯罪作恶，我们就越不像神，反之我们远离罪恶就越像神。所以当我们遭遇试探，开始灰心，向罪恶妥协的时候，神就会因他的荣耀、圣洁的名来管教我们。神是要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位耶和华，要做我们的神，要我们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从得救到成圣，每一个天的过程都是一个更像耶稣的过程，就要远离罪恶。我95年这个从印第安纳离开，到了这个加州奉献传道读神学去了。6月底去的，11月份第一个礼拜六要打开家门，要再开做传福音的工作。突然圣灵光照说家里有不洁之物，我马上就知道了。我过去从印第安纳 UPS 寄回去啊，因为有些东西搬不回去，我要特别打包寄过去的时候，里面有10盘从 HBO Channel 上录下来的 Really Six， 他讲说的是美国人，这是在20多年前了，近30年了。OK， 讲说美国人的性变态、性虐待、跨性别，或者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他都每一集连续10天播送这个东西，很多色情的画面。OK， 我以为把他资料片，我想我刚刚来到美国，对美国的社会根本不了解，好像一个世界给我打开一样，我就把它录下来，以后还可以用。人在那一天光照，家里有不洁之物，那美女就跟我讲，哎呦。我说要把它扔掉，他说这个东西都是 TDK 的袋子，我们以后可以翻录英文。马上人要来了，我们跪下来祷告吧。一祷告心里非常明白，上帝就是灵，就是那么区别，没有什么灰色地带，我们马上就把扔掉了。那一天第一天的这个侍奉，第一天打开家门，我从来没有，生理是充满惧怕，但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动作，一个顺服以后，那一天的圣灵就是充满了。2个礼拜以后灵修，早晨又是上帝的话，家里有不洁之物啊，我就知道那边是我这个在芝加哥买的，刚刚买来的这个金瓶梅。我是学中文的，在中国没有办法看整本金瓶梅，10000多字的色情描写都被删掉了，都是方块字。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看全本的金瓶梅。来到这边信了主了，到了芝加哥不是去吃喝早茶，不是去买东西的，就是为了买那本金瓶梅。回到家不是研究白话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是研究那10000多字被删掉的，我们看到的那个色情。所以那天非常清楚，我就把金瓶梅撕了，扔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兴起我们建立教会，如果我们里面一开始奉献传道，里面就没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心，神怎么来用我们？请记得一句话，不要再对我们说，自己说我离底线还可以有多远，而要在试探和诱惑面前对自己说，我已经离死亡有多少近了。现在我们讲第三点，人因着上帝的管教会结出美善的果子。受管教会结出平安的果子，这话是显而易见的，罪恶越少，神同在的平安和正义就会越多。如果生命中充满了污秽、愤怒、纷争，那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来成长，神的馨香之气就没有办法散发出来。所以当罪恶的意念和行为在我们身上冒尖的时候，神就会提醒我们，管教我们，责罚我们。管教责罚之初，我们会觉得痛苦，日子难熬，但如果能够忍受上帝的管教，领受责罚，那神的管教就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平安。我记得师母曾经写过一个见证 ，OK， 那时候我们刚刚到了这个洛杉矶传道，因为我们因着各样的挣扎，会有很多的，有时候会有冲突，会有，有一天大概这个美影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话，反正是那句话是吓人的，不是骂我，他骂神哦，骂好以后我们两个人都吓呆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脸开始肿起来，那把我们更吓到了，我们就跪下来祷告，求神赦免了。OK， 也不吵了，吵什么，太太脸都肿了，就吵什么。那天的晚上他的脸又神奇的消失，这个肿又神奇的消失。所以他有时候他很害怕，因为在误会的过程中你会面对很多的难题，他有时候看到 有人讲话他会觉得害怕，这个人怎么一点不怕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怕神就有救，如果你不怕神 上帝的管教和帮助，就是管住我们的口。所以大卫跟他说，他说他巴不得在难处的时候用脚环套住自己的嘴。我们再来看人怎么管，我们要举起下垂的手和发酸的腿。神在说什么？神在说人因着试炼和罪恶的受苦，有时候难免会灰心丧志，那时候我们会不听到神对我们说话，或者根本就不想听神对我们说什么。这个时候我们会任凭肉体的软弱，将双手下垂，将两腿躺平。我曾经有4年的时间在一个福音机构里工作，原来福音机构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我是牧师，他是福音机构的那个美影，在他里面已经做了7年的工作了。然后有4年的时间我就进到他里面，我里面有一个不顺服的灵就在里面。我觉得好像关系变了嘛，过去我们 body body 是朋友，现在你好像在领导我，有些话语我就听不进去了，我不顺服上帝的秩序，我就借着很多的小事跟他抵挡。本来很正常的一个不同的意见，却背后带着榔头，两个人关系就走不下去。但是神又不让我走，那时候我的身份他还在办我办身份，我又没办法走，所以上帝之后在我的身上日益沉重。那个时候有这个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牧师的标杆人生出来，我们决心在上帝的面前用40天的时间每天来灵修，这个晚上在灵修这个标杆人生，每天一章，读到第12章的时候，上帝对我说话。我说没影啊，耶稣就在这里了，上帝跟我讲过非常清楚，你不要太过在意人的对错，你要重视生命的团契是否破坏。我们为着人的对错常常争论到一个地步，不惜把生命团契破坏，关系破坏。第二句话说，你不要再过在意人怎么看你，要在意神怎么看你。第三句话是神对我说，不要把你最深的只有从我那里得到的那种满足不合理的放在你的老板身上，当然我可以不要放在你的牧师身上，不要放在你的配偶身上，不要放在你的教授身上。瑞克牧师文章里说，你现在如果感动，现在就拿起电话打跟别人道歉。哦，现在11点钟晚上我不能打这个电话，要把我的老板给吵醒。 OK， 原谅我，明天早晨我8点钟打，早晨8点钟我就跟我的这个老板逼的就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他昨天晚上的经历，他还听得懵懵懂懂，怎么回事？ OK， 所以等我9点钟进到这个佳音社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分享里面的感动当众来分享出来。当我悔改了，神就赦免。 OK， 如今我跟 Peter 还是一个好朋友。神知道我们因着环境的艰辛和人为的难处，常常会面临想逃离、想中途出局的那种事态，所以他就管教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后路给掐断。上帝常常用赶鸭子的方法，让我们可以依靠他做刚强的人。求神帮助我们从正面来看，再来看，要修直他的路。信徒要不断的修直他脚下的路，跟随神管教的正直的那个道路，照着神的灵所吩咐的去行。这节圣经感到了瘸子，神在提醒我们要治好生命中的残疾，改正行为上的缺点，使软弱的手和发酸的腿能够刚强起来。神不仅要我们修正自己脚下的路，还要我们起来以致帮助别人。所以耶稣临行的时候关照彼得，西门西门啊，撒旦要得着你们啊，我走了以后啊，他会用一个筛子来筛你们，让你们站立不住啊。但是我耶稣会为你洗球，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坚固以后，站立了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3年的疫情你觉得不是筛子吗？多少的人已经被筛掉了，多少人也软弱不逃走了。今天我们站立了，我们还在教会的生活中，还在敬拜神，还能够接受上帝的管教，我们自己要起来，要去兼顾那软弱的弟兄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在主的眼里，那位彼得曾经是束紧腰带自行往来的，跟随耶稣也是如此，但他的生命成长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步，可以自觉地伸出手来，被神带到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去。他成熟了，他被管教以后成熟了。那个约翰是个雷子， 原本火气很大，当撒玛利亚人不去欢迎他的时候，他求耶稣降天火下来把他们烧死。后来他却成为爱的使徒，当所有的使徒都死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最老的使徒的时候，他对众教会说，我是你们的弟兄。保罗刚刚出来服侍，对主的使徒，那些大使徒某些不妥协的做法严加批评，不留情面，不妥的做法，对。但他成熟之后，他在众人面前讲说自己是最小的使徒，是罪人做的罪魁，他完全放下自己。你最后在耶路撒冷，你看他怎么样，完全顺服教会的带领，哪怕再受委屈他仍然往前。你看他生命的成长，里面的度量开始加宽。所以有一天呢，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画面，我马上想到小时候，我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弟弟，我们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会在我的门框上画出每一条杠，啊，三个月，哎呦，我又长到一高，我们就会每一个成长会欢呼起来。当然，这个年龄这句话是越画越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一天心思一天？你有没有上帝的同在，能看得出来 ？OK， 你里面生命是不是被神在提升呢？外体虽然朽坏，里面的生量却是什么？一天成长一天，往事新，这才是盼望呢。地上只是什么？只是序幕而已啊，证据还在后面了。如果有这种盼望，我们被上帝管教不是要很喜乐吗？如果你有这个度量，人家告诉你这个路走错了，你走一个正的路，不是少走弯路，不是很喜乐吗？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吧。主啊，人的话真的有限的，你的圣灵可以开启无限的工作，真的让我们能够受教，做一个乖巧的孩子，做一个顺命的孩子，做一个愿意跟随你的孩子。愿上帝的灵真的在我们里，我们称你为阿爸，为 Daddy， 里面不但没有羞愧，我们还生出那喜乐的心。被你管教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你的孩子，你的圣灵和我们的心会同证我们是你的孩子。主啊，求神你帮助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